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今天是1月29号，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春节哈，大年初一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节目之前先祝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，蛇年快乐啊，身体健康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准备再利用一点时间聊一下这个 DeepSeek 啊，以及它的创始人啊，这个梁文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造成的震动啊，造成的在科技界和金融界的这个震撼啊，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的美国的科技界，Silicon Valley 以及华尔街，同时呢，也影响了欧洲的许多的国家的这个AI 科技界的人才以及政府制定政策的这些人啊，所以呢，影响之深远，这个出乎意料。于是呢，我们就有必要稍微的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的理念以及这个年轻人啊，梁文峰，今年他是85年出生的嘛，所以今年刚好只有40岁啊，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，他的这个经营的理念，他对用人的理念，现在。这个 Silicon Valley 很多美国公司都在研究呢。
为什么这事儿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呢？其实昨天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初步的介绍，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一出炉呢，在华尔街造成了叫做“兆亿美元”的流血事件，对不对？各种股票的跌啊，然后大家的莫名其妙、抓耳挠腮啊，而且关键它的发生太突然了。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预警，也没有给大家做好什么心理的准备，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其实才是人们真正要关心的。那我昨天也问了一些人有没有下载，目前还没有，但是
下载不了，我也去试了一下。
对对，就是，但是有些人试过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。反正呢，它是一个免费的啊，就是 DeepSeek 深度求索这么一个有聊天功能的，有画图功能的，有各种各样就是 ChatGPT 所拥有功能的这么一个应用啊。那么它的发生呢，就使得人们赶紧去了解这个背后怎么回事，那么发现了一些线索。比较主要的一点就是，哦，原来这一家公司的诞生和它的崛起不是研究人工智能的应用的，它是研究投资股票的，哦，是搞这个的。原来呢，就是这一位创办人呢，他早年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，他是发现了一个怎么一个情况。这个情况就是他发现呢，股票投资背后一定有某些规律，这些规律是什么咱不知道，如果有谁能够掌控这个规律，那个人可能能够拥有这个地球上所有的钱，对不对？这是开玩笑啊，夸张了。就是这个规律是什么呢？他就用人工智能去追寻这个规律，所以人工智能在他来说是想办法赚钱的，是被给他的公司投资那些人分红用的，是摸到这个规律，能够人家赚5%、8%。他给你赚20%，对不对？他是做这个用的，他并不是作为研究用途。所以这个为什么至关重要呢？因为他没有人工智能的产品，他是用别人的人工智能研究为自己服务，去股市上面去对冲，去研究这个。所以他躲过了很多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研究那方面的限制，知道吗？他是有这个原因。而且呢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做法，就是在种种的限制一层比一层严的限制发生之前，他囤积了一些辉瑞的晶片，这个也是被他后来的研究起到了最大的作用。今天早上我还看有些报道是说，包括 OpenAI 这个是 ChatGPT 的母公司等等，他们还在调查呢，看看 DeepSeek 有没有一些侵权的行为啊，或者有没有一些他们在研究上面有一些没有符合法律的做法啊等等，现在开始都采取这样的动作来看看，因为他们不理解，知道吗？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情况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给大家介绍 这首先这个创办人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顺便说，他也是杭州啊，
对，
跟阿里巴巴一样，发生于杭州啊。
对，他是在杭州创业，公司成立在杭州啊。他本人是广东人啊，湛江人。
对，
然后看来也是一个数学，不能应该说是数学天才哈，
他
这个
是一个奇才。
哎，他这个成绩非常好，然后对数学很感兴趣，从小就感兴趣，所以初中的时候据说就开始学大学的微积分了。所以呢，他后来考上了那个浙江大学。为什么后来创业在杭州？可能跟他上这个大学也有关系。对，浙江大学学信息管理的。那这个显然是非常优秀啊。然后毕业以后呢，他就认为他对这个数学特别敏感，而且特别有兴趣，所以他就认为说，在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股市当中呢，他有可能是隐藏这些规律。那么对一般的人看不穿，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，若干年的数据和每天每时每刻的交易的这个数据的话，他说一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，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啊，这个走向啊，市场的走向。于是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，或者说在美国发源的量化投资的最基本的理念啊，就是他用对数据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啊，那个时候还不算 AI 呢哈，那他就用这个电脑的这个数学模型，创立出数学模型来呢，他做两件事情，第一就是制定自己的交易政策策略啊，第二呢就是叫做最优的配合自己的交易组合啊，就是手中的这个投资组合吧。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它是一个系统性的，也就是说它不受人的控制，它写好程式以后到了什么点，这个电脑自动操作卖出或者买进啊，它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说这个就是避免了人的这个冲动和人的非理性的思考造成的干扰，他就用完全用这个电脑和数学来进行推算。后来他在做公司的决策的时候，据说也是靠这个数学分析啊，来决定自己的最佳方向、最佳的这个政策。所以呢，他在大学毕业之后，先是在一家投资公司做了一段时间，以后来又和他大学的两个同学吧，一起就成立了这家这个叫做幻方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公司啊。这个
咱们之前说叫高飞是吧？
啊，高飞，
它英文叫 High Flyer 嘛。
对，好像现在我看中国大陆说是叫幻方。
这幻方或者不管是什么，应该对的原因是这样的，就是它这个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
不一定是
完全不需要是直接的翻译啊。那 NVIDIA 跟辉瑞有什么关系啊？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所以你说的是辉达啊，不是辉瑞。对，和辉瑞是没关系。
辉瑞变成 Pfizer 了，是吧？
对，
制药公司。对，
所以呢，他就是说，他是在做量化投资的啊。这个，而且呢，他掌握的资金现在已经达到千亿了吧？啊，所以呢，八
十亿是吧？
啊，对对对，所以算是中国的这个量化投资，大概算是最大的基金之一了吧？
对，有两个人呢，对他影响比较大哈。一个是著名的德国数学家，叫做 Carl Jacobi， 这个人呢，对数学的贡献非常的大。我相信啊，这小梁啊，可能受他一点影响，所以他自己呢，毕业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公司就是用这位德国数学家 Jacobi 的名字命名的。两年以后呢，他身边有一些朋友嘛，大概谈得来，于是呢，他们就成立了另外的那个 High Flyer。 所以这是一个对他非常有影响的人。另外有一个人呢，对他也很有影响，叫 Jim SimonsJim Simons 呢，是刚才你说的叫所谓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的发起人吧？
对对，代表人物，
代表人物，
在美国是赫赫有名的。
对，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的话呢，其实顺便告诉他，在这个 YouTube 上啊，有很多他的视频啊，所以如果你对什么股票投资啊、什么量化投资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介绍。你想，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，首先是一个数学家，德国数学家，那么对于数字的理解和数字背后隐藏的这个规律，然后再把这个数字用在量化投资上面，所以他成立的那个对冲基金呢，就从这儿开始的。然后后来呢，慢慢的有人工智能的介入，所以他就把人工智能引用到这个投资里面去了。那么下一个问题是， 投资就投资吧，也赚了大钱嘛，对不对？成了有钱人，然后也给他的投资者，也给他的这个公司的买股票的这些，因为他是帮着人家买嘛，对不
对,
对, 对，这些人也带来分红，据说是五年之内有五个基金嘛都赚到了超过20%，
对，
这不得了啊，
对，没错，
你想想你把钱投在哪儿能够给你20%的利息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投资方面是非常辉煌。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突然把投资的这一块变成了像什么美国的 OpenAI 啊这样的公司，却变成了以人工智能和人类的语言模型，对不对？变成这样的方向呢？这跟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以及对股市的一些管理啊也有点关系，也跟他这家公司在股票投资方面遇到的一些挫折有些关系。但是呢，他就完成了一个咱们开玩笑吧，一个华丽的转身。那么稍等会儿呢，咱们看看他这个转身是怎么发生的，以及这个人本身他有什么特色啊？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这么一个人，跟普通的一些咱们这老百姓啊不太一样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DeepSeek 啊，他这家公司以及他的创办人。梁文峰啊，这非常有意思，这么一个创业人啊，他一开始是做那个量子投资的，现在也在做投资啊。这个在他后来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，这个叫做人工智能 DeepSeek 是他的这个叫做副产品，
对，
是他的第二产业啊。大概就是说华丽转身还不太确。恰当，原因是他放弃了前一个了，他没放弃前一个，前一个还在继续做，但是后面呢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出来，当然有可能后面的这个没准会为他带来更多的利益，也说不准哈，所以现在不知道。但是至少他在开发后面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考虑到为自己赚钱。他因为在量子的投资方面呢，其实赚了相当多的钱哈，第一桶金是赚到了。千亿的这种身价已经有了，所以呢，他有钱去进行一些投资。但是你要是说和美国的这种科技界的巨头去比，那是比不了。
嗯，
所以呢，人们原来的传统和固有的印象是说，如果你要是做人工智能的话，首先要有最顶尖的豪华的机器，然后要有最顶配的科技的人才，这些都是烧钱的，同时还要有这个。就是大量的时间去让学习，去让这个机器学习啊，所以呢，都是要什么几亿、几十亿的那个就是资金的储备或者投资，才有可能见到一些成果。所以很多欧洲的一些国家，他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没有钱，没有钱去烧去啊，所以。哎，这个梁文峰他不信邪啊，他就用量子的这个
量化
投资的这个最基本的理念，就是用更少的人，用更差的机器，和用这个更少的投资来进行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培训。哎，没想到居然成功了。
这个里面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比喻，因为我们老百姓并不理解 ChatGPT 和 DeepSeek 之间背后的那些算法呀，以及他们人员的分配呀，以及对于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培训我们不理解。但是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棒，就是像 OpenAI 就是美国的 ChatGPT 这样的一些数码的平台呢，他们比喻为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工作的人。咱们设想有这么一个图书管理员，这个人呢精力充沛，而且是技艺超群呢，他把这个图书馆里面的所有的书都看过了，看了以后他基本上也都记住了。那么于是你过来问他的时候呢，你问他什么问题，你问他园艺的问题，你问他历史的问题，你问他科技问题，他马上回答你，因为他记住了嘛。这不就是 ChatGPT 吗？你问他什么东西，因为之前不知道几亿的输入，那么他都记住了，他就给你。哦，原来这个 DeepSeek 为什么他可以用少的人，为什么可以花少的钱，却能达到和 ChatGPT 这样的同样的效果呢？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不是那个把这个图书馆里面所有的书都读完了那个人，他 自己读了一些书，但是他认识很多各领域的专家，所以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并不会回答你这些问题，但是你找园艺专家，你找机械专家，你找历史学的学者，你找文学家等等，我让他替你回答。
嗯，对。
我们试想一下，一个人要把一个图书馆的所有的书都读完，一个人要记住这些，你花的时间，你各种各样的投入，可是咱们带引号的说，你要投机取巧，那就方便多了。其实我可以拿另外一个例子，切身的例子举给大家，就是我们做今日话题这种类似这样的节目，你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找些资料，可是我也可以偷懒，我把这个节目变成一个访谈性的节目，你说吧，什么东西哦，中东局势是吧？我不回答。哎，我认识一个中东局势的专家，来来，请来。我访问这个专家。你想说了解一下人工智能？我不懂，没关系，有人懂啊，对不对？我请那个懂人工智能的人来上节目，我只是一个采访的人。哎，我花的时间少了很多吧？当然，先决条件是我认识这些人。好了，这两个比喻下来以后呢，大家知道他们的区别在这儿，但是叫做。异曲同工是殊途同归啊。
嗯，对。刚才说过了，他为什么去做这个人工智能呢？就是说他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啊。这个刚才说在去年前年吧，应该是2022年、2023年的时候呢，中国的监管部门呢就对这个量化投资呢进行了一些规范啊。原因就是说量化投资有这种从众心理呢，它造成了股市上下波动比较厉害，这个不符合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，于是呢就进行了一些大概限制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想我开辟一个第二个产业吧，第二次创业相当于，所以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班子啊，就是做这个量化，就是做这个人工智能的。当时他就认为，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就其实说过哈、啊，他就说了，这个第一，他特别希望的是什么呢？他特别希望的是能够打破这个大型科技公司，他主要指的是美国了，大型科技公司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垄断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说我希望得到这些从业人员的尊重啊，这是第二。那怎么样才能得到尊重呢？当然你要拿出一个优秀的产品来，你要做的比他们好，你要用的钱比他们少，然后这个性价比高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得到人家的尊重啊，同行的尊重。还有一个方法呢，也可以得到同业的尊重，就是你创造出一个好的产品，但是你把你的那个基础的基础代源码呀公开，变成这个开源的。这样的话，其他的人觉得你这个好，他就在上头不断的完善，不断的加一些东西，那不是你就等于是让很多人受惠嘛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就决定他的这个基础码就是等于是开源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确实让他在业内啊得到了肯定啊，同时也得到了同行的尊重。
对，所有的人呢，尤其是成功的人呢，他们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特性啊。我们也听说过这种话啊，说什么那个天才啊，脾气怪啊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个性，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对人类的贡献，我们倾向于原谅这些人等等。那在中国大陆呢，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一个叫做 Myers-Briggs Test。这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个据说是叫16种人格测试。
对
对，所谓16种人格类型测试，就是我不管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人，最后总能够归结到这个16种人当中一个，就像是什么星座似的，对不 对,
对，
星座是12个。我把这个人格类型啊分成16个。这个是一对母女啊，母女就是这个Catherine 和 Isabel Briggs Myers。 这个因为嫁人了嘛，改姓了啊。一个就娘家姓是 Briggs， 是这一对母女他们最早发明的。然后结果，就在中国大陆，我听说年轻人之间非常适合。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是因为有人呢对这个梁文峰，对吧？
对，
做过这种测试，也可能自己做的，就发现他是一个叫做内省型的人。内省型，顺便解释一下。非常的重要， 这种人比较容易成功，就是当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这个多数人做不到啊，这个就叫做闭门思过，你知道吗？
对。
而当你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的时候，当不是我身上发生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找到突破口。那么如果他是这样一个型的人呢，就发现他跟像 Mark Zuckerberg， 比如说美国的脸书的创办人，就有还有其他一些科技的大佬有点像，是什么呢？这些人他比较专注更大的事情。举例来说， Mark Zuckerberg 什么穿着拖鞋衣装不整之类的吧，这个梁文峰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花在衣服鞋发型他的头发等时间是近乎于零，也就是为什么别人知道，有时候你砰砰的就进来了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他的心思根本没在那东西上面，进到办公室马上就投入，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天，睡在地上，在办公室跟他的几个同事做项目的人就睡在这儿了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的专注的这么一个人，而且不达目的绝对不罢休。你看他自己上初中到图书馆借书买书去研究微积分，你就这么说吧，我们身边认识的孩子不是家长逼的啊，不是硬逼着你去送补习班的，是一个孩子自己跑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书，或者是让父母买书，趴在那研究一个学校没有教的东西，这个基本上都是成功的一些苗头。然后这一方面，然后刚才讲过他非常崇拜那个美国的Jim Simons， 对不对？这一个大的做量化投资人，后来呢
，Renaissance 的
对，在 Long Island 吧，在纽约长岛的那创办的他的叫做是不是就翻译成文艺复兴啊？
文艺复兴
就
是
这个公司啊。后来呢，这个人的这本书啊叫《The Man Who Solved the Market》，一个解决了或者一个破解市场秘密的人，这本书的中文版发行的时候，那个前言是他写的。
对，所以他对这个 Simons 确实是有那个就是非常深的了解吧，所以现在人们管他说他既是这个中国的那个Sam Altman， 又是中国的 Jim Simons， 因为他两个都跨越了啊，他跨越了这两个领域，一个是人工智能，一个是这个量化投资啊，所以呢，他影响力以后可能也会逐渐的赶上这两个人。他还有一个东西，现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大公司啊，正在研究，就是他的用人的哲学，他在。围绕在他身边的人，他本人就是40岁嘛哈，围绕他在他身边的人都是比他年轻的。他说了，首先我的身边的人都是从名校毕业的，第一要不就是刚毕业的学生，没有任何工作和社会经验，要么就是在社会上闯荡了一两年的年轻人，然后我就吸收到我的公司来工作。他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啊，第一个就是很多的公司愿意招收一些有经验的，这个我不能说是年纪大的人，但是至少是老人啊，所谓的，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都摸爬滚打很多年，有各方面的这种经验。他说对，这些人是有经验，可以带您这个走出一条路，但是这些人叫做因循守旧啊，他们有了经验以后呢，他们往往是沿袭的他们的经验来带领下面的这个一个班子。他说这个呢有一个坏处，就是他很难打破以前的这个东西啊，不能说没有，但是比较难。可是他说我要是用一些新的人，这些人他们没有经验，所以碰到一个课题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去不断的探索，不断的思考，用很多的方法，可能有10种方法里头9个都是失败的，但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就是适合目前这个形式的新的方法，而这个方法才是最适用的。于是他就用这样的理念啊来招募自己的团队，组建自己的团队。那这个呢可能会给Silicon Valley 的很多公司一些启发。
这个呢昨天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，就是他还使用大量的所谓的文科人才，
对
这个文学历史啊什么这些人才来丰富他的谈话的机器人的内容。 接下来最后的一个考验就是叫做拜登川普啊。尽管拜登已经离任，但是拜登呢在离任以前对美国的科技公司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规定，包括把一些高精尖的晶片呢出售给中国。但是呢，
禁令了，下了禁令了。
对，下了禁令了啊。但是 NVIDIA 就是个辉达公司呢，他们绕过了这个禁令，就是说我们设计一版是专门适合于中国的。
嗯。但是又不违反规定。
又不违反规定的，但是，这一个啊，很有可能在这一两天之内就会被川普给马放就推翻，马上就说
再进一层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昨天啊、DeepSeek 问世了以后，对股市造成将近1兆美元的大震撼的时候，川普就发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该醒醒了吧？”哎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哎，现在我们得做些什么了。